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
欢乐 Junior L， 欢迎你，小伙伴，我是你的主持人张赞，文章的张，赞美的赞，你也可以叫我赞哥。很开心我们又可以在空中再次的相会。你喜欢听故事吗？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喜欢听故事的哦。当然我们喜欢听的故事类型还有内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啊，真的你每一天大概都在听故事哦，无论是别人诉说他的故事，或者是用电影演出来的，用声音演绎出来的故事啊，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到甚至是体验到别人的生活。那么说到故事啊，当然不能够不提的就是阅读咯。今天就让灵光哥还有赞哥继续透过好书来跟你分享这些美好的故事。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有耳好书，
有耳好书陪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灵光。
今天呢、灵光哥要带着我们继续来看这一套书。哎，上个礼拜有介绍，你应该已经这不是牙痒是恨的、是很期盼，对不对？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这个《上帝的火柴》这三本书，从童话故事来点亮我们心中的灯。
对，那这三本书当中呢，前面两本是讲安徒生童话，我们在上一个礼拜呢有跟大家谈到怎么样来读童话。那在这一本书当中呢，作者齐宏伟他就提到呢，安徒生他自己在讲不同的人怎么样来读安徒生童话呢，他自己就说要先读他的自传《我的一生》那这里呢，我没有要推荐这本书给大家哦，
是没有那个什么业配或是什么的，
只是当中有几句话来摘录出来跟大家讲，那在这个安徒生的自传《我的一生》当中呢，他一开始就说：“我这一辈子的经历将向世界证明，有一位可爱的上帝。”是在指引着万物去完成美好的心愿。那在最后呢，他又说，当我们朝着上帝奋进时，心酸和痛苦在消失，留下来的是一片美好的风景，人们把它视为阴暗的天空中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
哇，不愧是这个童话的作者，
对，这个
连自传都写得这么
写得非常的梦幻，
对，而且把上帝形容为可爱，这还蛮有趣的。
所以呢，我们就要带着这样的视角啊，无论你信不信仰上帝，作者这么说，他是用这种方式写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
才会读到他写故事的精髓。
对，他写故事的精髓。那今天呢，推荐两个故事给大家。
好诶，终于要听故事。
那第一个呢，是丑小鸭。
哎呀，这是很经典的丑小鸭。
对。
不是北京烤鸭。丑小鸭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啊？
其实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是我们还是要稍微讲一下。丑小鸭这一个故事呢，是指在一个鸭圈当中鸭妈妈孵了很多的蛋，然后呢有一颗蛋特别的不一样，那颗蛋也孵了很久有人就说这不是鸭蛋了，
这不是鸭蛋，
应该是一只公鸡不是有人。
怎么会混到这儿来呢？
说这不是鸭蛋了，但是呢鸭妈妈还是没有放弃，还是把它孵出来。孵出来之后它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
真的
它特别的丑。
丑哦，对，叫丑小鸭。
对，丑小鸭嘛，而且呢它比其他的鸭子个头稍微大一点，就是有不一样。
从小就
对，从小就不一样，
蛮特别的。
而且那后来呢，这个鸭妈妈带他们出去这个游泳游水的时候，它游得特别好。
哎呦，
然后呢，
原来是菲尔普斯来着。
然后呢，他看到那个天上的天鹅，他就非常的开心。
嗯，丑小鸭看到天鹅，
他看到天鹅非常的开心。啊，当然我们知道他后来是天鹅，他本身就是天鹅。
其实我有点忘记他是天鹅了。原来他是天鹅。
对，其实这些都是他的本能驱使了。那后来呢，他长大了，看水面的时候发现自己诶跟其他鸭子长得不一样啊，它是天上飞的那只天鹅的样子。从此之后他就开始正视自己。
哦，
对，是用天鹅的方式去生活。
哇哦，以前读这个故事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感触，我现在就发现就是一个人一只鸭，它被放对了地方。那跟他没有被放对地方，不过他是天鹅，对不对？
对对对。
结果呢，他就差点变北京烤鸭，
放错地方，好危险，就要变成北京烤鸭。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真的长大以后来读，又有不同的一番体会哦。
对对对，在这一本书当中啊，齐宏伟跟我们推荐的时候呢，他认为《丑小鸭》是在讲成功的故事。他认为成功就是成为你自己
啊。
很多人觉得成功呢，就是。有钱啦，这有票子、有车子、有房子，这个有妹子、有孩子，就有很多个子。
对，我要变成这个贾伯斯，我要变成马云。
对，都是在用别人成功的形象来套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说呢，用这个社会认为成功的形象放在自己的身上。啊，那在《丑小鸭》这个故事当中呢，安徒生要提醒我们的是。你本身就是一只天鹅，你不要因为自己生在鸭圈当中就把自己按照鸭子的方式去生活。其实丑小鸭它在游水的时候，或者它看到天鹅的时候，它本能的那个驱使啊，让它能够跟其他的鸭子表现的不一样，它游得特别好，而且呢他这个碰到天鹅的时候心里的那种快乐啊，虽然他当时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后来他发现自己是天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好像在生命当中我们也会有些时候像这个丑小鸭一样，发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了一些宝藏，然后我们突然把它挖掘出来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碰壁啊，不是说你等在那里让那个东西跑出来，我们的确是要去慢慢的发现，在不同的尝试甚至是不同的失败当中，我们会越来越认识，我的长处是这个啊，我的短处是那个，然后我们可以趋长避短。而不是死等这个我里面有什么就等它发出来。人不是机器啊，人是需要自己在生活当中去寻找去磨练的。对，
哇，今天听灵光哥透过上帝的火柴这本书这几本书当中丑小鸭这个故事，我们再一次的来阅读，就发现哇，这当中其实有很丰富的内涵。
是，
今天灵光哥其实还要跟我们推荐当中的另外一个故事。 对，
对
吧，
赶紧赶紧
赶紧的。
还有一个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
哎呀，这也是非常经典的，
对，非常熟悉的。
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大家都理解了。
对对对，那就不来介绍
这个故
事，不赘述了。对对，不赘述了。但是呢，我想点出一点呢，那当你越长大的时候，你看这个小女孩，你觉得她是惨呢，还是觉得她是欢乐呢？
欢乐啊，
或者说欣慰呢？对，
我过去应该都觉得她是很惨吧，我现在还是觉得她蛮惨的。
很多人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把那个结局放在最后，小女孩冻死在路边或者呢，她划亮了火柴，看到了一切都不属于她的东西，
好像很虚幻那样。
对，很虚幻。但是呢，作者告诉我们，她是看到了美丽的景象，跟着奶奶走向了新年的幸福。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对生活的向往放到这个故事当中。其实卖火柴的小女孩她在谈的是怎么样来面对苦难。
生命当中有那么多的苦难。
对，
有些人想说我要苦中作乐，有些人却是怀抱着真实的盼望。
对对对，比如说在这个小女孩她划亮火柴啊，她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他看到的会是我们觉得奇怪甚至是魔幻的，比如说会跳的烤鸭啊，有人就会解释说他非常的想吃，
嗯，
啊，我们就会把用这种物质性的层面来描述他所想的东西啊。但是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讲，我们在后面所看到的，无论是会跳的烤鸭、家庭的温馨、团聚的快乐，还有看到奶奶的那种幸福，她其实都是在描述她内心深层的感触，
嗯，
啊，不是那一个物质的东西。
嗯，
很多时候呢，我们遇到困难，或者我们得不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另一个东西，或者是用物质的东西来代替。
嗯，
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接触了太多的物质，啊，接触了太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很难去抒发自己真实的情感。那对于安徒生来讲呢，这个情感是从他的信仰而来。就像我们刚刚在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安徒生在他的自传当中所写到的跟上帝的关系啊，所以在这样的这些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啊，是安徒生真实的在表达，哎，那一个内心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信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嗯，是，
这是他面对苦难的力量。
安徒生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想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也想到了圣经当中希伯来书有写到一段，嗯，就是说很多的圣经伟人啊，他们其实在死的时候呢都还没有得到上帝好像给他们应许的东西，但是他们却有那个真实的盼望，
是，
然后他们到了一个更美的家乡。
对，
也许小女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嗯，在安徒生眼中的确是。
嗯，真的很谢谢林光哥今天透过丑小鸭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两个很经典的安徒生童话，为我们介绍了一下上帝的火柴这一系列的书。这几个故事听起来真的是欲罢不能啊，我们真的很想要再听下去。推荐你可以去阅读上帝的火柴一二三，有三本书嘛， 对不对？好，也希望呢这些故事呢也可以点亮你心中的灯哦。真的很谢谢林光哥，希望之后呢还可以再听你讲更多的故事。谢谢林光哥。
谢谢。
安徒生童话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故事呢？欢迎可以在留言板上面跟我来分享哦。林光哥今天为我们推荐了这三本书，上帝的火柴，喜欢童话喜欢听故事的小伙伴可千万不要错过咯。那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欢乐啾尼尔呢为了配合良友电台第一季的主题读书生生不息，所以呢我们举办了一个活动叫做有耳读书大挑战。怎么个挑战法呢？就是在三月底之前呢阅读三本书。这三本书呢无论它是厚的这个大部头的书啊，或者是薄的图画书都没有关系，只要呢你有培养起阅读的习惯，那么就有达到我们挑战的目的咯。但是别忘记了，读了这三本书啊，你还必须要写书摘跟心得。每一本书的书摘跟心得呢最多不要超过一张 A4 纸哦，不然呢我跟林光哥会看得很辛苦哦。我希望呢透过这样子，不只是你自己整理了一遍自己所阅读的内容，也可以把它分享给其他的伙伴们哦。寄到我们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的 junior@良友.net， 我跟林光哥会选出最优秀的四位送你一本好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明天空中再相会。 out。